三，悟平法师讲述。一，记得在我初出家的时候，当时在美国德州出家，派了悟谦法师来跟我一起护持达拉斯佛教会的道场。韩馆长给我们分配疗房，住阿波罗路438号女众疗房，并分配悟谦法师与我同一房间。房间并不是方方正正，而是四方形斜切一角做成门，成了五边形。当时我初出家，悟谦法师也是出家时间不长，而且他个性强悍有名。老人家担心我俩定力不够，住久会胡思乱想，两人将无法和睦相处，于是向馆长建议让换个方方正正的房间住。馆长有心考验我们，不让换房。当馆长分配完之后回房休息，我们送馆长回房休息后，回到房间走道，忽然看见师父上人一人默默拿了一个小凳子放到我们房门口。他老人家轻巧地站上小凳子，在我们门顶上小心翼翼地贴上一个深蓝色的圆形净宗 logo。 这是老人家设计的，有南无阿弥陀佛，还有英文的阿弥陀佛简写 AMTB。 希望阿弥陀佛保佑我们。此情此景一直印象深刻，老人家的慈悲常深记在心中。二，师父上人常说，他老人家不管钱不管事，他只专注在讲经教学，能做到此点真的不容易。原因是老人家对护法的尊重，与护法密切的合作，对于钱财人事自己真能放下，能授权，能受得了管。在韩馆长护持阶段，师父上人专注于教学，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。记得在1993年5月，师父上人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讲弘一大师所编的《晚晴集》。在没开讲前，跟当地在场的居士讲述韩英馆长当年护持讲经的辛劳，没场地讲经，到处租场地的辛劳，到后来才有华藏佛教图书馆。现场只听到居士感动小声啜泣的声音。当时当地有些居士对韩馆长有些误解，听了师父的说明，大家无不对韩馆长肃然起敬。刚讲完，韩馆长就刚好走进来讲堂，每一个人都投以敬仰的目光，然后师父上人才正式升座讲经。这是一段没有记录的讲话，却让我印象深刻。师父上人对韩馆长的感恩与尊敬是发自肺腑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事事 都与韩馆长商量好才去做。与馆长出门在外，都叫弟子们照顾好馆长，不必顾及他老人家，展现红户间感恩尊重的合作关系。三，师父有多少钱办多少事，绝不借贷。记得美国达拉斯佛教会买515号那栋建筑，是一次就付清，刚好有几位居士发心供养道场，凑足了这笔钱，让我们在此修学的法师无经济的压力。当时有其他道场是借贷买的楼，每个月都要为付贷款而发愁，而我们却不忧虑金钱，能安心办道。四，在李牧原护持阶段，记得在新加坡期间，有一天晚上跟着到居士林，师父上人一直很有耐心地等待与李居士商量事情。当时李居士忙上忙下，一直没空坐下来谈话，师父很有耐心地等了一两个钟头，李居士才有空坐下来谈。而师父上人一点恼怒不耐烦的表情都没有，热情地与李居士商量着自己的弘法计划。五，在新加坡讲课期间，中国净慧法师来访新加坡净宗学会，师父上人早早在门口等待，接待法师参访净宗学会。净慧法师到达时，净慧法师决定先上到顶楼佛堂礼佛，而电梯小，不能同时上去。当净慧法师礼佛时，负责引礼的法师没跟上，师父上人赶紧走到大磬边，拿起磬棒敲大磬迎接法师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师父上人敲大磬，也是我看到的唯一的一次。六，有一次师父上人停留达拉斯佛教会，曾宪伟居士有心想跟师父学习，师父上人也爱惜这位人才。当时曾居士每晚都要问师父许多问题，师父上人都很有耐心回答他。曾居士告诉我，他都问到要睡着了，师父上人都还精神奕奕，很有耐心热情回答他的所有问题。七，有一次跟师父上人到香港，因为签证的关系，我出关的时间较慢，师父上人通关较快。当我到达领行李区，只见师父上人行动敏捷，飞快地推着一辆行李推车过来。当时老人已70多岁了，当时我十分吃惊，又觉得十分惭愧。吃惊的是，上人的身手简直就像年轻人。惭愧的是，拿推车取行李本是我该做的事，不想上人却帮我做了。 八。有一次在澳洲图文吧，当时在敬宗学院举办一场大型参宴，有当地的邻居及宗教朋友来。师父上人致辞时赞叹中国文字的奥妙，提到将来中国语言和文字将通行全世界。虽然常听上人提到，但这样公开对西方人说，坐在下面听讲的我还是捏一把冷汗，担心当地澳洲人不能全部接受。然上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心与了解，使他能以坚定语气无比的毅力说出来，而我还有很多考量。九，师父对人都认真对待，对每一位来问法请法的人都认真聆听，认真回答请教的问题。有时我们会以傲慢心，认为有些人的提问太浅了，心想这问题太幼稚了。然上人还是很认真回答，上人没有我们的高下心，一心只想利益众生。记得有一位住美国德州的居士告诉我，他觉得几乎所有人都戴有色眼镜看他，只有师父上人对他没有分别心，是真慈平等。十，师父上人对很多人的毛病习气都很清楚，但他往往只说好的，引恶扬善，恶的从不提，而我们往往只看他人恶，有时会觉得这人明明没像师父上人说的这么好吗？为什么这么赞叹？而且发现到，只要愿跟师父上人学习，师父上人不舍一人，不管这人毛病习气多重，他都会指引。像我就是个毛病习气很重的人，师父上人的包容及循循善诱的指引，如此恩德真是让我终身难报。老和尚的身教编辑小组。